我的职业生涯中投失了9000球，输掉了差不多300场比赛，还有26次，队友把决定比赛的最后一球传给我，结果我没投中。我的人生中失败过一次又一次，这才是我最成功的原因。迈克尔·乔丹，葫芦旁，最好的位置永远留给说书人。那些曾经陪同我们一起成长的动漫，你可还记得？我是与大家分享儿时动漫的游戏的影子。今天这一期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下流川枫最后的归宿。在全国大赛结束之后，流川枫加入了日本青年代表队，然后为了赴美留学开始学习英文。这也是灌篮高手当中关于流川枫最后的一笔交代。流川枫这个人物，因为比赛的时候他的左手手肘位置戴着护腕，比赛时喜欢单打独斗。他常穿的一款球鞋是耐克为乔丹设计的乔丹五代的球鞋。这款鞋由于广大的动漫爱好者，所以也是成为收藏最多的一款乔丹球鞋。通常流川枫这个人物的原型被公认的是迈克尔乔丹。那么今天我就与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曾经被称为篮球之神的迈克尔乔丹。这个人呢，他的生平也是颇为传奇的。我打算用一些时间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前一段时间，我问了一个00后的妹子，你知道迈克尔·乔丹吗？妹子问我，他唱的是哪首歌呀？于是我瞬间就感觉到时间的飞逝，想起那句话，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迈克尔·乔丹，全名迈克尔·杰弗里·乔丹。他的前半生是 NBA 当中著名的篮球运动员，但是后半生却沦为一个商人，现在是夏洛特黄蜂队的董事长以及主要的股东。再次翻开我们童年的小本子，来说一下他的个人资料。迈克尔·乔丹，身高1米98，体重97公斤，主要的位置是打得分后卫和小前锋。球衣的背号为23号，他的绰号是空中飞人、篮球大帝、篮球之神。本人被评为20世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员之一。一个人的职业生涯是从1984年一直打到了2003年。下面的这段时间可能比较长，因为我会花一些时间来介绍一下迈克尔·乔丹他一生所获得的奖项和荣耀。这么做呢，也是为了方便不太了解这个人的听众，来多多少少感受一下迈克尔·乔丹，他具体牛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获得过6次 NBA 的总冠军，获得过6次 NBA 总决赛的 MVP， 5次 NBA 的年度 MVP， 14次入选 NBA 的全明星队，3次被评为 NBA 明星队的 MVP。10次被选为 NBA 的最佳防守阵容，10次被选为 NBA 的得分王，3次被选为 NBA 的抢断王，2次获得 NBA 的扣篮大赛冠军，被选上了 NBA 的50大巨星，2009年入选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念堂。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纪念堂是以当初发明了篮球的詹姆斯·奈史密斯冠名成立的纪念堂，是为了纪念在篮球运动当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球员、教练、裁判以及相关人士。2次获得了奥运金牌，获得过泛美运动会的金牌，在2017年获得了由美国总统亲自授予的自由勋章。关于自由勋章，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这是美国平民可以获得的最高的荣耀。由于美国是一个提倡民主自由的国家，所以能够获得这个奖章的，你甚至可以不是美国公民。自由勋章它的全称为美国总统自由勋章，是由美国总统一年颁发一次。为什么说它是美国平民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耀呢？因为这个勋章它要求获得者至少能够对他所在的行业，甚至说他所在的国家有杰出贡献的人。 我简单的列举几个获得过自由勋章的人，你就可以知道获得过这样的一枚勋章有多么的荣耀，它的含金量有多大。对时间和空间有着突破性贡献的史蒂芬·霍金，他获得过实力派的好莱坞影帝汤姆·汉克斯，让全世界无数小白也可以操作电脑系统 Windows 的系统的奠基者。微软的 CEO 比尔·盖茨，这些人都是获得过自由勋章的。关于自由勋章，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通过上面这些获得过自由勋章的人，你就可以知道获得一枚这样的勋章有多么的难。说了迈克尔·乔丹的荣耀，下面再说一下他在场上的作用。作为一名得分后卫。迈克尔·乔丹从1987年到1993年连续7年被选为 NBA 的得分王，他的常规比赛职业生涯平均的得分为34.21分，而季后赛的场均得分是33.45分。在2009年入选篮球名人堂的时候，禅师菲尔·杰克逊这样形容乔丹，说他是穿着宽松短裤的米开朗基罗。啊，提到米开朗基罗这个人，本来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的，但是想一下，没有个两三期是介绍不完的，所以大家就是大致的理解一下菲尔杰克逊的这句话。老头的意思呢是这么说的，他是想说乔丹在场上几乎是无所不能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在 NBA 的官方网站上是这样评价乔丹的，单就以得到的荣耀和称赞而言。迈克尔·乔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衡量一个人的强大与否，要看他曾经击败过的对手。现在的足球为什么很少有看了？因为除了 C 罗就是梅西，其他的人都称不上是巨星。同样，现在的篮球除了詹姆斯和那么一两个还有点技术的球员，别人也都只是会传传球。让我们来看一看乔丹，当初他所面对的对手都是一个什么样级别的角色。在乔丹大学时代，他率领着自己的球队打进了美国大学生篮球总决赛，而他的对手是拥有“大猩猩”之称的帕特里克·尤因。这个“大猩猩”的外号是不是让各位听众想起了《灌篮高手》的某个角色呢？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查一下赤木刚宪和帕特里克·尤因，你会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几乎是一模一样。其实，整部的《灌篮高手》就是 NBA 的一个缩影。帕特里克·尤因，此人的篮球实力非常强悍，他被称为 NBA 的四大中锋之一。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其他三个中锋分别是大卫·罗宾逊、萨克特·奥尼尔与阿基姆·奥拉朱旺。这四个中锋当年在 NBA 可以说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乔丹所带领的队伍与大猩猩所带领的队伍，双方在抢夺。大学生的比赛的总冠军的时候，比分交替上升，直到最后几秒钟的时候，乔丹投入了关键球，才锁定了胜局。一个人实力的强大与否，不是崇拜他的那些脑残粉来决定的，是要看击败他的对手都有什么样的实力。就以《老炮》这部电影来说，什么评分多少啊，一片赞美之词啊，获得过什么奖项啊，这些都没有用。真正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是你要看这部电影当中的对手戏演得怎么样，《老炮》这部电影就根本没有对手戏，它都不算上是一部好的电影，只可以说它勉强可以看。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你会发现片中老一代的那些流氓都很有故事，都很出彩。然后你再看一看片中的那些年轻人，毫无亮点，暗淡无光。你打败了像弱智一样的对手，能够体现出你的实力和价值吗？记得《棋魂》当中有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名局是需要两位天才遇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创造出来的。你一个人的实力再强，只下了一手棋，对方就认输了。没有人会愿意看这样的比赛。电影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只有主角自己强的话，这不是电影，这是个人演唱会。有一点电影鉴赏能力的人都会。”不愿意去看这样的电影，那简直是浪费生命。一定至少是有一个与主角的实力相当的对手，这样才会有看头。我们把话题再说回来， 我们再看看乔丹，他的职业生涯当中都战胜了哪些对手？可以说每一个都是巨星的实力，然后乔丹把他们一一战胜，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乔丹的实力有多么的强悍。迈克尔·乔丹在1984年参加了当年的 NBA 选秀，他当时排在第三名，排在第一名的是阿基姆·奥拉朱旺，他当年被休斯顿火箭以状元的名额选中，也就是说在第一轮就被选中，同时他本人也被评为有史以来最灵活、最全能的中锋球员，同时他也是 NBA 历史上盖帽数量纪录的保持者，他的职业生涯总共盖了3830个帽，平均算起来一场比赛可以盖掉对手3.1个帽。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最难掌握的技巧就是封盖对方的投篮，因为你要在体能、速度和判断力上完全压制对手，才可以实现一次封盖。在新秀的排行榜排到第二名的是，他的名字叫做萨姆·鲍威，他被波特兰开拓者队选中。这一次的选秀呢，也被誉为 NBA 历史上最大的失误。要知道，开拓者队他是有机会选择迈克尔·乔丹的，因为他是第二个选择的。但是不知道他们的人力资源主管是怎么想的，觉得排名第二的可能要比排名第三的好，大概是这种思维僵化的决定吧。于是迈克尔·乔丹就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这里顺便夸奖一下芝加哥公牛队的人力主管，真的是独具匠心，目光老道。当乔丹还被别人认为是毛头小子，他们就看出他有巨星的潜质。当皮蓬在别人看来还只是个有进步空间的新人，公牛队就和他签下了多年的长合同。当别的球队当中为有了丹尼斯·罗德曼这样的个性球员而感到头痛不已的时候，公牛队的人力主管却看中了他优秀的防守以及篮板球的控制能力。在最后的时刻，公牛队再次利用了各种手腕，将蚕丝·菲尔·杰克逊纳入到了公牛队的麾下的时候，公牛王朝便这样建立起来。故事讲到这里，不仅得让我们感慨一下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有多么的重要。那么这一期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与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如果大家还算喜欢我的节目，欢迎大家来关注、分享、订阅、评论，谢谢大家！祝大家有一个可以不用还房贷的房子，我们下一期再见。